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神所重用的人，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塔达。我在想，谁会是你心目中的圣徒呢？让我来猜一猜是谁。或许你会选择马丁·路德，或是奥古斯丁，或者是苏珊·卫斯理，或者你们中间有人会选约翰逊·爱德华兹。但对我来说，过往的圣徒中，我最敬仰的是戈利·特安彭。虽然我可以靠《历代杰出的基督徒》这本书去找灵感，到底谁才配被称为伟大的圣徒呢？说到这里，到底什么品格会使他们被人认为伟大呢？我喜欢陶树对伟大基督徒所做的定义。他说，在天国的伟人一直都是那些爱神超越一切的。陶树又说，一个重要的品德是这些伟大的圣徒所共同具有的，就是灵性上的顺服。在他们里面有着通向天堂、吸引他们趋向上帝的东西，不断地培养、累积、顺服圣灵的意愿，直到灵性的顺服成为他们生命的中心。陶树的看法是，你并不需要有名望才算是伟大，你不必成为一个有名的布道家，或者是个养育16个敬虔孩子的母亲，或者是位善于教导圣经的老师，又或者是面临过纳粹毒气时的人才算是伟大。然而，若是你不断地对着天堂敞开你的心，又培植那灵性上的顺服这种东西，上帝就会把你安置在一个大有能力可影响别人的位置上。朋友，如果你的心智除了是要讨上帝的喜悦之外，而没有其他任何的野心，那么你在天国里会是大的。平常人会意识到上帝的推动，但却啥也不做，不为所动。凭信徒若身处在一个满是陌生人的房间，不想与他人有任何互动，只想自己独处，一个信心不大的基督徒，当在失望的处境中，也不会花时间寻找上帝的带领。但是，如果你是个灵性敏锐，或总是把心思专注在天上的基督徒，你会对上帝为你所做的一切安排，做出顺服的回应。如此，你会养成习惯的，从上帝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并且完全的信靠上帝的带领，你就会是属灵的人。就算在平凡的日子，也会尽可能的找机会讨上帝的喜悦。当读诗篇27篇时， 你将会认同诗人对上帝所说的：“我寻求你的面。”你知道吗？这世界是何等多疑，又愤世嫉俗，并且在这个灵性枯干的社会里，已经很难有平庸的基督徒。那些爱世界的基督徒只是徒有虚表。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在这个新时代里，上帝在寻找爱他超过一切的人。就在此时，上帝正在寻找爱他超越其他任何事物的人。你若有这样强烈爱主的心，你就会是上帝所要寻找的人。最后，如何成为上帝所重用的人呢？那就是要完全的信靠顺服上帝，爱他超过一切。愿神祝福你。
两分钟的圣经，在耶稣的登山宝训中，他提到八个福。耶稣的第八个福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在第一世纪就有基督徒接受逼迫。第一位殉道者名叫斯提凡。在第21世纪还有基督徒为耶稣的名接受逼迫。目前每一年大约有10万人为耶稣基督牺牲自己的生命。中东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就好像，叙利亚、伊拉克、伊朗、乌兹别克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等等，亚洲像北朝鲜、越南等，非洲索马里、刚果共和国、中非共和国等等，都有过许多基督徒殉道者。但是为信仰而受逼迫的基督徒不一定牺牲性命。10万殉道者以外，还有其他的基督徒，因为他是基督徒就不能找到工作，被邻舍歧视，他们强奸女性，殴打男丁。奇怪的是，基督徒仍然为那些逼迫他们的人祷告，希望他们也能够相信耶稣，懊悔他们的行为，获得神的救恩，成为基督徒。耶稣继续说，人若为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什么赏赐呢？就是八福的第八个福的下一段话，耶稣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有一个小男孩想要去见神，他知道神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呢，出门前他准备了一个小箱子，里面装了饼干，还有一些汽水。男孩子走过三条街之后，在路边的公园里碰到了一位正在喂鸽子的老先生。男孩在老先生旁边坐下，打开小箱子，正要喝汽水的时候，他注意到老先生看起来好像很饿的样子，男孩就递给他一包小饼干。 老先生很感激地接过去，对男孩笑了笑。他的微笑是如此的可亲，男孩很想再看一次，所以呢，他又递给老先生一罐汽水。老先生又再次地对他微笑，男孩很开心，他们整个下午就坐在那里吃东西和对彼此微笑，一句话都没有说。天慢慢黑了，男孩觉得有点累，站起来准备回家。他往前走了几步之后，又马上转身跑向老先生，紧紧地拥抱他。老先生脸上露出了大大的微笑。男孩回家以后，妈妈注意到他脸上藏不住的喜悦，就忍不住问他：你今天上哪儿去了？怎么那么开心？男孩回答：今天我跟神一起吃午餐。妈妈一时反应不过来，男孩又说：你知道吗？神的脸上有我见过最棒的微笑。同时，老先生也是满脸光彩的回家，他儿子对他脸上流露出的平静还有祥和很惊讶，就问他说：爸爸，你今天做了什么事让你这么快乐？老先生说：今天我在公园里跟神吃饼干。儿子还没接枪，他又说：神要比我想象中年轻很多很多耶。在您心里，神是什么模样？您希不希望跟神在一起度过一个下午，坐在公园里吃饼干喝汽水？神会给您什么样的感觉？而平常别人跟您在一起的时候，您给他什么样的感觉？他会感觉到神的温暖吗？什么样的基督徒会让别人觉得在他身旁就如同沐浴在神的爱里？如果您曾经被神的爱触摸过，您愿不愿意把他的爱传递给另外一个人？在街头，在路边，在公园，在菜场，在学校，或是在工作单位，一个微笑，一句关心的话，一双倾听的耳，一个举手之劳，一声真诚的赞美，都能够温暖另外一个人的心，让他感受到被爱的美好的感觉，即使是短暂的片刻。对很多没有进过教会的人来说，您可能是他第一次有机会能够认识到神的爱。您愿不愿意扮演神的亲善大使？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圣经与文字。在1807年9月7号，英国的宣教士马里逊冒着生命危险到达广州。由于当时的满清政府禁止宣教士在中国传道，而他只有模仿中国人的打扮，整天藏身在地库之中，点着蜡烛苦学中文。艰苦的生活破坏了他的健康，于是他移居澳门，一面担任英国商会的翻译，一面向中国人传福音。那时他想，虽然人不能到中国传道，但书籍总可以进去吧。于是他集合了一群中国的学者，开始翻译圣经，花了12年的岁月，把新旧约全书翻译完成。马里逊在澳门前后工作了28年，在1814年才有蔡高与梁发两位华人 成为基督徒。但是他所翻译的圣经却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仍是华人的生命宝典。马里逊于1834年病逝在澳门，英国人在澳门为他筹备了马里逊学堂，为中国第一所传播西学的学校，栽培了许多的学术精英。现代中文译本圣经已经开始在中国运行，在华人教会中初信主的人特别的喜爱。负责印发这新译本圣经的是设立在江苏南京的爱德印刷厂，也是联合圣经公会协助在中国设立的现代印刷厂。根据最近几年的报道，在中国已经印有2800万本的圣经的。举世闻名的信心伟人乔治·穆勒这样的说：我读过圣经100遍，我总觉得越读越有趣味，而每一次研读都是新鲜的。我若一天不读圣经，就觉得好像浪费了一天。可见圣经是何等的宝贵，让圣经的话语带来今天的希望，美好的未来。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书像圣经这样具有奇妙的生命力，能够发出一种感动力和激动力。凡把圣经当作宝藏的人，绝不会贫穷孤苦的。世界著名的探险家斯坦利做过横跨非洲的壮举的时候，他那时候带了73本书，但是因着旅途的艰辛不得不放弃书本，最后只带了一本不能不读的书，就是圣经。圣经是人生旅程之中有光照指引的奇妙功用。
2017年11月9日下午4点10分左右，我接到了王妈妈充满惊恐的求救电话，告诉我她听到了枪声。 王伯伯在家门口中枪了。他实在太害怕，不敢出去查看。震惊中，我挂断了电话，马上打911报警。没想到5点多就传来噩耗，王伯伯已经和他们天人永隔了。隔天清早，天刚亮，我出现在王妈妈家中，和她抱头痛哭。彻夜未眠的母子两人与我坐在床边，望着窗外王伯伯中枪倒地的地方，惊奇地发现有好多美丽的小鸟在那儿出现，在晨曦光照下，一幅好美的画面映入眼帘。他们在泪眼模糊中为我讲述不知所以然的案发始末，以及王伯伯生前待人接物种种的好。是一场噩梦吧？怎么可能几分钟前还帮他和好面团、倒上茶水的老伴，推门出去处理一下垃圾桶，就永远再也进不了家门了呢？王妈妈面对这晴天霹雳的打击，她不但自己强忍悲痛，还得安慰不断自责对父亲十分孝顺的儿子。她告诉我，为了儿子，她必须坚强，不能给儿子添麻烦。但毕竟是同甘共苦将近半世纪的老伴啊，这样愕然的失去，如此残酷的结局，实在是超乎常人所能承受的。有段时间他都不敢一个人睡觉，即使儿子就陪在他身边，夜里仍旧噩梦连连。他来我家过夜，亲眼看见他内心所受的惊吓和创伤，白天却仍然强颜欢笑，故作镇定，真是让人心疼难过。还好王妈妈是个基督徒，靠着呼求耶稣，看到耶稣赶鬼的权柄及大能，这才停止噩梦的搅扰。人生的至悲至痛，单靠时间很难疗愈，唯有上帝的爱才能帮助我们走出阴霾。王妈妈说，他们虽然失去了王伯伯，但是却得到了来自神的爱，这种爱从天而降，包裹了他们全身，多少深情的拥抱，多少人陪着他们流泪，认识与不认识的许多人都送来了关爱，多少人为他们祷告，多少事都主动为他们承担，神也亲自赐下许多安慰给他。他回想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在这件事上给了他许多的兆头。王伯伯在冥冥之中也将家里的一切事做好了安排，走得虽然突兀，但面容却令人难以置信的安详。在警察逮捕16岁无故开枪的黑人嫌疑犯后，王妈妈仍然愿意花时间去关怀那个社区的黑人小学生，也用自己有限的英语能力对黑人社区的朋友们说 I love you， 我爱你们。他明白爱的力量，饶恕的大能，也清楚圣经上的教导，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5:3-5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王妈妈心中有神所浇灌的爱，所以在苦难中仍旧可以数算神的恩典，以一颗感恩的心、慈悲的心来看人、看神、看世界，不被仇恨、痛苦带走内心的平安，并且更坚定地相信神、依靠神、赞美神。 衷心感谢王妈妈在患难中活出神儿女荣耀的榜样。朋友，祝福您也能够拥有神所浇灌的爱。
圣经里的词汇包括很多专用名词，用来描述神的话。如果我们要了解圣经，我们需要明白这些字。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们很荣幸请美国埃伯林基督教大学的教授 Dr. Bill Young 介绍圣经词汇中的一个字。今天的词是天国之民。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神把他加入到神的教会里，使得他成为天国之民。天国之民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圣经的词汇。下面请听 Dr. Bill Young 的说明。
The citizenship of a Christian is in heaven. The word citizenship in this passage is from the Greek word politeuma, literally meaning commonwealth, state.
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这样写道，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也就是写给腓立比人的信中所说的话。保罗所指出的这一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的各个时代当中，都令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欢欣鼓舞，为自己真正的归属而倍感荣耀。基督徒是天国的臣民，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他仍然是地球上某个国家的公民，但在精神上他是属于天堂的。上面所说的国民这个词，在希腊文圣经原稿中写作Politeuma， 意思是联邦和国家。还有的学者持不同的见解，他们说在保罗的信中 Politeuma 这个词应当译成侨居于国外的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从庞贝古城的废墟中出土过一篇来自古埃及的碑文，它形成的时代大约要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在这篇碑文中就可以找到 Politeuma 这个词，它指的是一群侨居在埃及某地的弗吉尼亚人，虽然身处异邦，可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原有的一套法律、宗教和审判习俗。由此可见 ，politeuma 这个词可以用来指聚居在某地的一群侨民，而这种用法也确实很常见。所以有些人认为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实际上应当翻译为我们是一群来自天国的侨民，或者我们的家在天上，只不过寄居在尘世间而已。使徒保罗将这些寄居凡尘的义者与他们周围的不义者做了对比。基督徒与不义的人同在地球上生活，而且就住在他们和他们的影响中间，然而他们不会任凭自己受到邪恶的影响和诱惑，以致脱离天国臣民的身份。保罗阐明了基督徒这种尊贵身份的来源，随后他又指出那些与基督教义为敌的人，他们的问题就在于太专注于尘世的追求。请听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八到十九节中所说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天国的臣民，他们的心思都放在天堂，而不在意怎样获取和享受尘世间的物质和乐趣。保罗的话与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教诲是完全一致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的登山宝训中，我们发现有下面的话语：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与 polituma 这个词相关的还有一个希腊词叫做 polituo， 在保罗写给腓立比人的信中，它的意思是生活行事为人。下面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中的一段话，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在古埃及文稿中 polituo 被译为过公民的生活，有些学者指出上面那段话应当译为作为天国之民，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保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当他站在犹太人公会的审判厅里，面对着一片敌对的气氛，说出 polituo 这个词的时候，所表达的正是以上的意思。这位从前积极参与迫害基督徒的人，现在的使徒被传上法庭，他一开言便使他自己和我们所有基督徒作为天国臣民的身份得到了极大的彰显，同时也说明他一直在竭尽全力地做到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下面一起看一下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第一节中所说的话。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作为天上的国民，基督徒都应当永远凭着良心行事为人。
The former persecutor of Christians, now an apostle, is called before the council and begins with words that honor his and our citizenship in God's kingdom.
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同工好几年，年轻的以利沙服侍年长的以利亚，以利沙观察以利亚的生活，听他的训诲，就培育出将来担负重任的信心。不论以利亚到什么地方，他都追随着。以利亚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他二人从吉甲刚出发，以利亚就对以利沙提出一个不寻常的建议。
以利沙，你留在这里吧，上帝吩咐我去伯特利。
我指着永生的上帝向你发誓，我绝不离开你。
那好吧，我们就一同走。
在伯特利有一所先知学校，多年前先知萨姆尔曾办了一些这类学校，训练青年，教导民众圣经课及宗教信仰。不幸国家分裂，人民被盗，这些学校也就衰微关闭了。后来以利亚重新开办，并时常去访问视察，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叫做先知门徒。
哎，看了那边路上有人来我们学校，哦，是以利亚和他的助手以利沙。
上帝给我们的启示，以利沙知不知道？
我们去问问他嘛。
以利沙，我们想问你一个问题，
请问吧。
上帝今日要接走你的师父，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但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到这所学校，就复习了他所教过的许多功课，并勉励他们不论在任何环境下都要继续忠于上帝。训勉完了，他又转向忠心的助手说，
伊丽莎，你留在这里，上帝叫我去耶利哥。
我指着永生上帝向你起誓，我绝不离开你。
那好吧， 我们同去耶利哥。
住在耶利哥的一群先知门徒私下问伊丽莎说，
你知道上帝今天要接你师父离开你吗？
知道，你们不要作声。
伊丽莎，你留在这里，上帝差我去约旦河。
我指着永生上帝向你起誓，我绝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同行，大约50名先知门徒远远地跟着他们，看有什么事会发生。他们见两位到了河边站住，伊利亚就脱下外衣卷起来，用衣打水，水就分开了。两个人就由这条干地走到河对岸。
哇，你们看见没有？看见伊利亚的神迹吗？
当然看见了，他用外衣打水，水就分开，两个人走干地过河。他跟摩西和约书亚同样伟大，摩西分开红海的水，约书亚分开约旦河的水。
可是你们看，那河水又合拢了，两个人也走开了。我巴不得能听见他们两个人在谈些什么。
伊丽莎，告诉我，在我还没有离开你以前，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呢？
我主啊，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
那是很难答应的要求，不过如果你能看见我被接去，你就会得着，不然你就得不着了。
他们正走着说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伊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伊丽莎看到了整个经过情形。
啊，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我师父的外衣飘下来了。
心中充满了兴奋和敬畏，伊丽莎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半。既然她见到了这一切经过，就确信自己能得到那感动伊利亚的双倍灵力。她捡起伊利亚飘落的外衣，回到河边，那50名先知门徒在对岸静静地观看，心想，河水已经合拢，恢复了原状，伊丽莎要怎么过来呢？
我要学老师的做法，卷起这外衣击打河水。
耶和华，伊利亚的上帝在哪里呢？
你们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他用伊利亚的外衣打水，水也分开了，跟先前伊利亚所做的一样啊！看看看。他走在河中的干地上，伊利亚的能力、降在伊丽莎身上了。我们快去接他，向他致敬叩拜啊！
对，
走走走，
去。
伊丽莎先知，你看，我们这里有50个人，都很强壮，叫他们去寻找你的师父伊利亚，也许上帝的灵将他提起来，放在某个山谷。
不必了，不必派人去了。
可是伊丽莎，有些人一直在怀疑，从来没听说过有人坐火马火车升天的。请让我们去寻找吧。
找也没有用，你们找不到他的。
可是寻找也不费什么事，对吗？若找着了，更能够证明你的话的真实性。让我们去寻找吧。
既然你们这么坚持，就随你们的意吧。好。去吧，
谢谢你，
谢谢你。
伊丽莎大人，晚饭已经预备好了，请与我们一起到餐厅用餐吧。
谢谢你这位同学来叫我，
我正在忙着写信，所以忘了吃饭的时间。等我收拾一下笔墨，就跟你去餐厅用饭。
常与我们同在，我们感到很荣幸，尤其在以利亚去，我猜他是到天国去了吧。
你不用猜想，这是确实的。
哦，
当以利亚升天时，我在旁边亲眼看见这事发生。唉，去找以利亚那50个学生都回来了没有？
哦，他们还没有回来，他们出门以前就打算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去找寻的。
他们找得越细心，就越发相信这个事实。啊，今晚餐厅的人怎么这么少？哦，原来是少了50个人的关系。
3天后，50个人前前后后陆陆续续回到先知学校，见到先知以利沙。
还没有找到以利亚对吧？
没有。
我不是叫你们不要去吗？
现在我们确信是上帝借他活着升天，他和以诺是非常特殊的人。以利亚是先知中最伟大的，他曾经教导过我们，是我们的福气。
听众朋友，上大学得先准备考试，得通过高考录取标准，找工作得先预备好专业条件，得通过单位的面试。那么上天堂呢？神的儿子耶稣是怎么讲的？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上天堂也得先做预备，按照从天堂下来的人给的指示做预备。古往今来，从天堂下来的人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说，你们看我做什么，说什么，按照这榜样去行，就可以上天堂了。耶稣走访城乡，宣讲天国的福音，一路上治病赶鬼，教导门徒，做他们的榜样。虽然耶稣随时施恩怜悯，仍然有亲友不谅解他，门徒离弃他，祭司法利赛人逼迫他，而在这些征战中，耶稣总是忍耐饶恕，循循善诱。最后耶稣为世人赎罪，死在十字架上。许多人以为凡事开始都很热，慢慢就会冷淡下来，可是信耶稣的门徒恰恰相反，2000年来跟随耶稣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原因之一，耶稣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在门徒的眼前被接升天，门徒大为兴奋。耶稣说，他以后会回来接门徒上天堂，他在哪里，门徒也在哪里。耶稣离世的时候，已经有500多位门徒跟随他。第二，耶稣求神赐下圣灵，住在门徒心里，帮助他们悔改行道。后来，圣灵果然降下来了。圣灵观察门徒，看到什么地方跟耶稣不一样，就感动门徒悔改，与耶稣一同传道，一同受苦，一同征战，彼此相爱，抵挡魔鬼，为神做见证。耶稣复活升天后60年，向门徒约翰显现，吩咐他代笔写信给7个教会，提醒门徒魔鬼
会威胁利诱，务必征战，务要根据指示悔改，将来就可以上天堂。耶稣的七封信量身定做，准确指明每个教会的状况，让他们深知耶稣是活的，是永生神。神与我们同在，查验人的肺腑心肠，会按照个人的行为奖赏个人，报应个人。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你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要回想在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耶稣对别加摩教会说，你那里有人受到财富欲望的引诱，跟随有名望地位的人传讲的道理不是神的，你当悔改。得胜的，我就把生命的粮从神那里赐给你。耶稣对推雅推拉教会说，你容让假先知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跟随人的信仰，恋慕肉体的享受，这些人要悔改。你们当中不跟从那教训的人，要持守你们已经有的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得胜又遵行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在列国亨通，牧养我在那里的儿女，就好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耶稣对撒迪教会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我看你的行为在我父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得胜的必要穿白衣与我同行，我也绝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并且我要在我父面前认他的名，我父的使者将来要接他上天堂。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不冷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说你富足了，发了财，一样也不缺，其实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所疼爱的，我必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悔改，发热心。看啊，我在门外叩门了，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听众朋友，您还记得刚才这些信上耶稣的话吗？如果内容太多，我请您只记得两个字，第一个是悔改，按照耶稣的言行榜样悔改，将来您一定可以上天堂。第二是得胜，耶稣要您在跟魔鬼罪恶的征战中靠着耶稣得胜。过日子务必要有征战的意识、征战的态度，这样您才会有高度的警觉，抵挡魔鬼的威胁利诱，跟耶稣一样的得胜。而得胜的您将来必要上天堂。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上天堂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Lord, our Lord is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